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地球科科学》，我是阿树。
嗨，大家好，我是阿田。
阿田这次来啊，其实我又想到了我们第一次请阿田来的时候是什么事情呢？阿田还记得吗？
不太记得什么事情，
就是上次的地科系的四大地科系的 open house 活动。
对对对，我们请你帮我们做宣传，
对，然后就请阿田来一起录了一个像个口播广告的东西，对，然后那时候讲的非常的尴尬，所以今年其实又有 open house， 对不对？
没错没错，对
对，那今年的这个我们就不用那个口播档了，我们就直接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先讲时间好了，时间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安排行程。就是在五月
的时候，
对，五月四号礼拜六，那天是除了师大地科的 open house 以外，还是
台北科学日
啊，台北科学日。
对，
那台北科学日，前几年有吗？
其实每年都有哦，
啊、真的、
哦，只是因为疫情的时候是线上展，
嗯嗯，
然后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又恢复了实体展。
你们是去跟台北科学日有什么合作吗？怎么那么刚好在同一天？
是他来强碰我们。
真的、哦、
我们因为五月五号其实是系庆四十周年、
哦、
所以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中就已经选出五月五号这个日子，为了要当系庆四十周年、
哦、所以系庆是隔天礼拜天五月五号、嗯、然后我们就在前一天就变成一个两天性质
的
活动。
对，因为我们希望系友都可以回来看我们、
嗯、
然后也希望让他们看看我们地科系的成长、
哦、
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一趟来有两趟收获、
啊、对，有些 外地来了，他可以利用六日然后住一下台北，然后在这边看一看逛逛，
没错没错、
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设计好五月两天了，
蛮贴心的一个活动、欸、所以是后来台北科学日在公告。
对，今年我们去抢场地，赫然发现我们抢不赢人家了、嗯、因为学校公布说三个月前才能抢场地、
嗯、
但是因为台北科学日是从教育部来的、
啊、
所以他们抢场地有优先权。我就抢输了
啊，真的。
对，
哎，这是，那怎么办？那还是可以吧，只是场地可能不能用那么多，对不对？
我们就要换别的地方使用
這樣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概念。
真的。
但没关系，我们还是顺利会举办。
没错没错，大家还是可以来哦，而且还可以顺便参加今年的台北科学日
啊。所以这 open house 你们看，我们刚刚有讲到去年有啊，今年也有，那它其实好像听说是第三届了嘛。那今年的话又跟，因为有些我相信啊，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应该去年很多都有来，因为阿树啊在那个会场，因为阿树其实去年有去，然后就真的有听众朋友来跟阿树相认，然后非常的、
欸、
对，我非常的不好意思、欸、
相见会啊，
超腼腆的拍照这样子。
很棒很棒，欢迎来找我拍照。
对，也可以找阿田哦。对，如果你们认得出阿田的声音的话。对，那其实今年啊，虽然我刚刚有讲到说，可能有人来过嘛，那其实今年来还是应该会有一些不同的惊喜吧？会吗？
有有有，啊、我们每年都有主题略略不同。
嗯，
今年我们地科展的主题非常可爱，叫做“四十而不惑”
嗯。哦。啊，因为四十
周
年
啊，我们 open house 就是配合他们。
这个不惑应该就是真的不会困惑，
对，
了解科学的概念，哇，这是，
而且我们开放更多场域，我们今年说服更多老师陪着我们一起弄 open house，、嗯、因为 open house 其实很耗人力，很，
对啊，
我们没有资金，其实我们都是烧自己口袋的钱，所以没有老师们比较难配合啦。嗯
嗯、哦，这所以 open house 其实就是一个打开门的概念，就是把实验室门打开，
通通都打开，
让大家可以来参观，但是它是一个意向上的打开啦，就是告诉大家你们在
做什麼，地科系有什么。
嗯嗯 嗯，
今年是真的有多开放了，两间三间实验室
啊，
以前其实那些实验室有开放，但是我们都是用虚拟的方式带大家逛、嗯、
就是大概介绍一下。
对，因为像无尘室其实很难让大家进去，大家就要，
无尘室是什么概念？
就要大家包起来才能进去。我们今年有开放无尘室外围地区让大家参观啦、哦
哦、对啊，你看听众朋友，你们可能想到无尘室都只会想到台积电之类的、哦、所以
我们师大也有无尘室啊。
对，就是做石头可能有时候会怕污染，
对对，怕样本污染，没错。
对，
而且有些是有机化学，
嗯嗯嗯，
它具需要抽风设备，也怕污染、嗯、也怕中毒、
哦、
所以都需要无尘室去处理。
所以一些负压啦，或者是正压还负压，不过
正压
讲错了啊，对，就是要让外面
压力比较大，
对，让外面的东西进不去，
没错没错、嗯、
啊。除了这个刚刚讲的无尘室，还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东西？
我今年多开放一些，以前是我在管理的实验室、嗯，今年我们换老师，不是，是前两年换老师管理，
嗯，
就是 以前叫样本制备室啊，现在叫做矿物分选室。就是我们从外面自然界中采到了盐样，我们要怎么样进一步处理才能变成研究样的样本，像说切割啊、打磨啊之类的。
就是我们要做一些观察观测的时候，不可能就直接拿这个粗糙敲下来的岩石直接用肉眼看。
第一步是观察，第二步就是要打开里面看它，所以你就会有各种形式的切割机，把它剖半啊，或者切成固定大小啊。
对，之前好像在这 open house 里面，我有看过是看薄片嘛。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说怎么做
出，怎么做成 0.03 的薄片，
就是 0.03 nm 厚。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用显微镜看，它底下有光照的，它就会看到它的一些矿物的样子。
对对
对，然后刚刚有讲到嘛，就是把大颗的石头慢慢打碎，然后最后磨成很细，这也是另外一种分析的方法。
磨成粉，对对，
磨了粉粉哦。
矿物分选，我们要挑矿物出来，第一个把它打碎，才能挑矿物嘛。
怎么磨？是像那个中药那个研磨波、那個？
像类似，对对对对，其实这是细变成粉的概念。我们叫球磨机，就是用钢球然后就是像研磨波，对对对，它其实真的是个波，然后里面就9到18颗钢球，然后就去压粉，压成粉这样，短短短，然后压成粉。
感觉那个要硬的，因为我平常那个咖啡机磨豆机是。是用陶瓷就可以了，但是那个可能要更硬的东西，
钻石啊，就像我们的二碎机，二碎机就跟磨豆机原理是一样，就是从大颗粒打成小颗粒一样，非常的吵
啊。对，
进那一间实验室都要戴耳机、护目镜、耳机全套，
耳机应该是耳罩吧？
罩
像那个锯树的时候，锯木头的时候会用那种，
对对对对对，就全罩式耳罩，只是戴上去讲话超大声、超好笑的，因为都用吼的，因为听不太到对方讲什么。但在那间实验室讲话也都用吼的啦。
哇塞，而且还应该做这个有粉尘很多，还要戴上 N95 口罩那个，
对 对, 對，
根本听不到了吧？感觉应该装个那个蓝牙耳机，
蓝牙蓝牙耳机吗？很像赛车里面要有通讯设备，
对啊，感觉要用这种方式，
它其实非常的吵，
对啊，
它其实来参观的时候，大家都找不到那间实验室在哪，因为它其实藏在地下室，因为它实在太大声了，
因为
然后又震动，
会影响，怕会影响到人
大家上课。我们理学院是一个就是有实验室跟教室共同的，所以会怕影响到大家上课，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实验室藏在地下室，
不然到时候老师讲课讲到一半，然后就这
样，然后我们就被赶走吧。
对啊，
对，因为锯石头其实就是锯片机锯石头，也非常非常大声。
就等于像会在工地旁边的感觉了，
有有有，像有像有像有像，
就跟
啊
咚咚咚咚咚，
没错没错，通都有，这声音通都有，对。
哇塞，那真的是要把它藏在一个远离大部分人的地下室，
对
啊，这比较好。
这是今年新开放的，
哇，这个很有趣哎。那好像
那还有开放更贵的实验室，我们开放我们实验室地科系的有2间超高级的实验室，我们今年有额外开放一个做那个。锆石定年就是铀铅定年法的实验室
这个可能高中有上用选修的地科才会知道，就是说我们把岩石的里面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啊来定年的一个原理嘛。
对对对，
哇啊，铀铅感觉就很厉害，
铀铅很厉害，它从100万年到45亿年呢。
所以地球一开始的东西就要靠这个定了。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主流都是挑锆石，就是如果比较古早以前的东西啊，比较现近代的都是用碳十四定年法嘛，所以就是用木头啊或者沉积物之类下去定年。
这其实很厉害，因为如果因为台湾可能采不到这种样本，但是如果在国外采到一个可能世界上最老的话，那个就真的超厉害，如果能够做出来的话。
台湾其实也会有啊，因为它100万年就可以定啦，而且准度很高
。因为锆石其实它是一生成之后它不太会再变化了所以如果能够找到真的了不起耶因为它就可以记录了一个很漫长的地球历史。
没错
，那很厉害
去年其实有Open House 有让大家挑锆石，在显微机下挑锆石
，阿叔有去挑
其实很难挑，眼睛都要脱窗来挑，
那个针嘛，
对对对，用针挑，
一直摸到隔壁那一颗，
对对对，
然后说那个不是啊，
对。
今年还有继续有这个体验吗？
今年设计不一样啊，怎么可以跟那个以前不一样？
那去年没来到就有点可惜了，
是是是。
然后去年有来过的，那你就还可以再体验更新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地质组有5家啦，然后只有3台桌面。 所以就是五家轮流展这样子。
嗯，那蛮好的，因为去年真的是阿叔有遇到那个就是在参加的人，我就在那边听到说，哎、这明年还有吗？然后他们就感觉好像跃跃欲试，还想再来的感觉。那就感觉还会学到一点不同的东西。哎，可是实验室其实都没有很大间呢。
对对对，像我刚讲的那个锆石右前定年法那间、一次开放5个人哦，所以要用抢的。
啊、怎么抢？
要限网路上报名、啊、
对，网路上这个听众听到这里才知道，如果没有听到的话就不知道了。
我们实验室开放参观跟平顶天文台参访、通通都是采线上报名制、
所以我们会把资讯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就是跟系长 open house 有关的那个网页啦。
对对对，我们有
一个官网。对，官网，然后之后阿树也会在阿树的地球故事书，应该会在地球科科学这个社团里面，再跟这些社团里面的朋友们再详细的说明，然后跟给这些连结。
阿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们这个4月8号，才开放线上报名现在上去是没有办法报名了、
到时候会提醒大家，
对对对，要提醒大家一下。
对 对，因为这个
為今年有指定时间，之前都是即日起、就一按，然后就有很多人
就秒杀，
对，然后就有人来说，哎、我看到网页的时候已经很久以后，所以我们这次有压后面一点才开放，先宣传这样。
而且它是可能要到分秒必争吧。分秒都要跟大家讲嘛，就是在几点开始？
12点正中午开始。
正中午还蛮贴心的，不是半夜12点。
哦，不行，这样我可能光开那个表单，我都要先封掉了。
对、啊，
那么多表单。
你知道我们平常抢那个羽球场都要半夜12点抢、
是
超累的。
不行，我11点睡觉，对于抢羽球场这太痛苦了。
中午这蛮好的，就是如果有上班的人，就是午休时间嘛。对，要上课的同学也是午休
时。午休时间可以拿手机出来点一点。
对对对，赶快把它点一点。赶快报名。好，那详情我们就会在后续的节目，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专页跟社团都会跟大家提醒一下。对对对，特别讲社团，希望大家可以来加社团来互动一下。
当天呢，我们还会请阿树来隐形出没。如果你已经拥有了地震100问或海洋100问，可以来找他签书
对对对，而且好像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奖品吗？还是什么的？
哦，有抽奖活动啊，
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来闯关。
我就是有赞助
地震
100问，
对，
两本100问来给大家，
四本
啊。其实我顺便连天文跟大七一起赞助了，因为想说这一套是4本嘛，对，但是可能到时候大家抽到只会拿到1本，它不是一套一套这样抽，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奖品会不够。
没错，被发现了，我每年都要准备将近100份的奖品。
你看我这样直接准备4份呢。
感谢你
对，
还有很多活动啦，所以大家欢迎大家来玩这样。
对，在5月4号的时候，大家先把那天空下来，然后之后有需要报名的，我们再看节目上，然后跟社团上提醒大家。这样好，那隔天好像还有一个嘛，刚刚讲到是5月5号，就是师大地科系的
系庆40周年，地科系是民国73年从师大物理系地科组成立成地科系。地球科学系，然后到今年刚好满40年，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系庆40周年活动，非常盛大。我们从我们整整准备一整年
去年就开始想了。
对，因为我们要联络每一届，从73年的第一届开始，
对耶，
然后联络
40届呢？
对，
没有到40届啦，然后至少也要有36届，因为现在可能大一到大四不用。
对，
从去年毕业的开始往前算嘛，就至少要35届。到36届，
对每一届都选一个代表负责人，
越久远应该就越难找，对不对？
但是很厉害耶，因为毕竟师大嘛，所以他都在学校里面任职，
对，
所以我们都多少还有点联系，但还是会有找不太到的。
如果当地科老师就比较好找掉一点，就
对
了，
对对对
对，
没错没错。
那如果是其他地方工作就比较难了。
我们也趁机做了一个毕业生流向调查，但真的很辛苦哎。那时候为了联络40届，我们花了非常大的人力去联络。
不容易。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有的没有被联络到，你赶快到时候去，或者是你赶快联络师大地科系。
没问题，欢迎大家来参观。
对对对，了解这些细节。
我们有什么会员大会啊，有系友摆摊啊，回顾展啊，有设计很多很多活动还有好吃的午餐
有的吃很重要。
对
对，那吃饭在哪里吃啊？
在中正堂
哦，超帅的！
我们把整个中正堂包下来了。
对，刚刚在讲说场地很难抢，没关系，隔天的场地就可能比较好抢。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布展有点辛苦了，我们等台北科学日收完，我们才能布展。
哇，
所以我们已经预想我们要半夜布展，
哇，
然后隔天就
拼了，
对，真的拼了这样。
那这大家更一定要来参加。
对对对，欢迎大家。那个，因为我们要午餐要外汇要有人数才能知道嘛，所以如果大家是系友，就欢迎大家一定要来报名，然后参加这样子。
哇，好。哇，那我们今天很认真的跟大家讲这个，这个好像还可以当成是一个同学会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对啊对啊对。如果其他的系所有这个想法，你们也可以一起响应。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是地科其实是一个同温层。对，我觉得把这个大家找回来，
它领域算小也算大。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神秘的同温层。又小又大，
全台湾跟地科相关系所比较少啊。
对啊，
真正有相关直接相关只有七所还八所而已。
对啊，对啊。如果你做相关同的工作或者是当老师什么的，你平常可能会遇到，但离开之后，你可能想说你大学学什么，你就没有人知道了。对，你又回来跟大家叙叙旧，感觉好像也蛮
不
错的，
真的，真的，
对啊，好，那今天我们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宣传这些相关的活动。
谢谢阿叔让我宣传了一下。
对，这个我觉得比这个口播稿不尴尬还好啦。对啊，那我们之后可能大家有兴趣要推广一些东西，可能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今天的正题了。对，我们讲了快16分钟、11分钟在讲正题。对，那正题啊，其实我们上一次阿田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他在寒假过后马上就上的一堂叫做
野外地质学
、但是我没有跟大家讲过，那野外地质学有18个技巧18堂课。我们呢铁定是不会全部教的，要不然的话你们就不用来修课了。
对啊，对对对，秘密都讲完了，大家不用来了。
但是我们会把这些跟生活比较有相关的来去分享给大家，也让不是地科系的朋友们稍微知道我们在干些什么。对，以后看到在野外看到我们在那边采样啊在干嘛的时候，大家知道啊，可以聊一下的。
可以可以，欢迎来打招呼。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回到这个我们的野地啊，野外地质学啊，那我们上次有和上一集大概就是 S2 的 EP36, 就是我们说什么去买家具的时候要记得带尺，这个概念。那没有带尺的话，你还可以用一些身体去量。所以我们就带到了说，我们像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比如说手
啊，
对啊，手掌宽啊，然后臂展长啊，或者是我们脚的每一跨步长啊，可以用步测，然后来量很长的距离。那这些东西就要拿来用了，对吧？
对啊，对啊，我们测量量完自己的基本的素质，基本的性质，然后你就可以到野外去做测量，那最简单的呢叫做路线图，就是以前没有地图的概念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做地图这样子，从零开始画地图，
对，从零开始画地图，就是我们现在地图用的很自然，但是想想就是在还没有发明地图的时代，或者是刚开始发明没什么地图可以用的时候，要怎么把它画出来，
对对对，
那很难呢，
所以就要靠各种的测量方式下去做，
就是东西就是点跟点之间的距离要定得很准，方位要定得很准，大概是这个概念嘛，所以一开始的路线图应该是我今天走了一条路线，就是譬如说我今天走了某一条道路，那我要把那条道路的样子
画
出来，画
下来，对，然后就是它的长度啊，它的方向啊，然后道路两侧有什么
景物
有什么，对，所以我们一开始让学生第一次试走校园，量完自己的那个基本的一些数值以后，我们就让学生开始走校园一圈，然后一边记录你这条路上你左右看到什么。其实学生蛮可爱的，他走了一圈以后才发现说，这里有5棵树，
就没有画到树，
这里有椅子。
你说他平常在校园逛逛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些物品？
对啊，没有，对啊，对啊，对啊。
这真的蛮有趣的。
对，因为我们通常讲说，四大太极，然后大家说四大太极在哪里？你走了一次你就知道四大太极放在哪里
哇，那这样子以后跟这个 有上过场课的人要约地点的话就很容易、嗯、
很准确哦，
很准确，
像说学二小花圃在哪里
哦，会帮我取名字，然后又定位定得很好的，对
啊对啊对啊、
哦、这蛮好的，这是一个很对一般人来说是蛮有帮助的东西、嗯、
而且精油这门课啊、嗯、其实东西南北方向会非常清楚
啊、嗯、对，因为我常常我最近才跟我同事讲，我就说哎、欸，我今天看到那个太阳能板、啊、它好像没有朝正南方、欸、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啊、你怎么知道那里是南方，我说哎、欸啊、我们就知道、啊、怎么形容很难形容，有啦，我就会说哎、欸，现在我知道某某的，比如说我看到101在我的东边、嗯、那我转个方向、啊、另外一边就是南边，就是往 面向101的右边就会是南边了，对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概念，对，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对，所以就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方位概念，
对，我们大概是除了地理系一样使用方位最多的人、哦、
对，
最常讲，
对、
啊、
地科相关的也算是用很多方位的啦，嗯嗯嗯。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不是路线图，而是路线地址图，
嗯，
那这个跟路线图差别该不会就是我们在画地址的东西而已，
对对对，所有的图啦就是地图两个字其实就是路线图的概念、嗯、就是所有东西就是把、
哦、
地图三要素，第一个是方向、嗯、第二个是比例，就是大小关系、
嗯嗯嗯、
再来就是你要呈现什么东西、嗯、像说地形图就是呈现高层差嘛，高层、嗯、就是像等高线啊、嗯、色块差异啊，我们知道高低差嘛、
嗯、
再来地址图就是把地址资讯放在图里面这样、
哦哦、所以其实跟地理系在画地图很像，只是我们都在画石头是什么性质，
对对对，这里的石头什么性质、哦、然后它的方向是什么，讲它的走向、哦、或者这里有没有遇到褶皱啊什么之类的
等等，那这样子是不是还要先学这些东西的测量方式，
对对对，所以这是第三堂课、哦、第四堂课我们、
哦、就之后才会学，
对啊，我们一开始先教大家怎么画出地路线图，路线图其实很难耶、欸、因为步测跟地图画起来通常都差蛮远的，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误以为你这样走是准的、
嗯哦，我知道你上次有讲过嘛，就是我们要保持着心情稳定走路，
对对对，
要是有一点点没有的话、嗯、其实你都偏了就对了，
没错、
嗯、哦，
而且人啊因为在走啊、
嗯、
我远远看学生走我都会觉得想笑、
嗯、
我跟他讲走垂直的方向就直直的走，他们都会渐渐的偏、嗯、因为你会第一个闪车子或是觉得好像是正的，或者你在思考、哦、你就渐渐偏离、嗯、所以你的距离都忽长忽短、
哦、
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刚刚脑袋浮现那个画面是路边看到野狗、嗯、他们常常也都不走直线、哦、
对
了，
是没错啦，跟猫猫跟狗狗一样走都走侧向的，
对，他们就是走自己舒服的路线、嗯、或者是、欸、看人 会改变一下，
对，
其实人也会嘛，
人会，对对，
你刚刚讲就是我们看到外界的环境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嗯、
稍微偏一点点、
啊、
偏一点点，其实差一点，因为误差是会累积的、
嗯、
你觉得少了大概5公分10公分，但是你每一步都差个5公分10公分还得了、
啊、而且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真的是不自觉，因为刚刚讲到我就想一想，我们如果那个人行道的地砖、嗯、它铺的是一个弧状或什么的、
嗯嗯
啊、完蛋了、
嗯、
你一定会本能性照那个走、
欸、会
对啊，
對，
然后到时候画出来你以为画直线，
但
是你
是
走了一个弧，
没错没错，
哇，那这真的、嗯会慢慢累积的误差、欸、
误差会慢慢累积啊，所以学生在画完以后就会说我差了73格、欸、一格25公尺，怎么办，老师助教我差了3格、欸、因为我都说看可不可以控制在1格25公尺以内，
哦，三格可能就走蛮远的了呢、嗯、
对啊
就走了20-30步以上了呢、
欸、可能超过、哦
哎哎、
对
对
对, 对
啊，很多呢、嗯、哇，那怎么办，
平差啊，这就平差法、
哦、平差，
不然就是再做一次、
嗯、对啊，其实重复测量可以，可是如果我们、嗯啊、比如说绕一圈要1公里的话、嗯、我就往那再走一次就是再1公里，
是没错啦，
有点可怕
是吗，我是觉得还好啊、哦、因为1公里其实走15分钟走完了，
也是啦，只是感觉就为了这个要重复去测、嗯、就好像是说我要找一些方法，所以刚刚讲到平差感觉是一个帮助我们减少这个时间还可以掌握误差的方法嘛，
对对对对，没错，
对啊，那具体上要怎么样去把我的误差给解决啊，
哦，平差法有2种啦、嗯、因为闭合差这件事情就是假设我们起始点是一样绕一圈、
嗯、
角度是360度，这是固定的、
哦、就不管怎么走到原点面对同一个方向你一定就是、嗯
转回
对，如果你绕的是一个像操场这样子环状的话，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绕校园啊，所以一定是起始点是一样的，你绕一圈你角度是要一样啊。你如果角度加起来不对的话，你就是全部平，你每转一次你就平均多少，加多少减多少进去，这样
不管怎么弯怎么绕，它都要绕回原来的零度。
对对对。
对，确实是。
然后再一个是，这是角度嘛，再就是距离，你就是你每一个步长乘以比例，像说放大零点一倍，不，没有一倍太多了，乘以1.1啊，或者是1.05啊，这是距离增加或者减少，乘以0.95这样子。
因为你到最后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距离，比如说把一个把向左为正，向右为负嘛，向上为正，向上为负。然后把它全部
加起来，其实要是零、啊，
要是零才
对
嘛？
对
对
对,
对哦，哇，那但是通常应该做起来都不会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你像罗盘，它其实受有没有铁磁性东西在附近，像说磁铁啊，或者是钢筋水泥在旁边，它会稍微偏掉一点点。所以地科人做的很厉害的，就是你的。方位其实非常准，所以你看到罗盘偏掉一点，你可以抓出来。但学生第一次使用这个东西都抓不太出来了。
啊，你刚刚讲平差，那这样是不是我知道了总误差之后，要把它平均分在每一段我走的路上，这样好像就比较合理嘛？
对对对对。我们通常是这样处理，但是这个误差学哈，它在测量学里面是非常大一个章节，
啊，
它有很多种平差法下去做这样，
所以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就好了。比如说我转了五次嘛，那五次你总共可能偏了20度啊，你除下去就是每个偏10度，那你加加看加回去的那种概念，
对
对
对对，
哦，
它会修正一下，
稍微修正一下，那看看这样加回这样的每一个都加回去一点点，看会不会效果，但通常都是不会啊。所以可能要来回的去
测量一下，因为我第一次绕完一圈，能很准的回到原点，我都相信他作弊。
哦，
但通常不太能很准的回到原点，因为你第一次试走，一定会有很多误差在里面。因为包含就是人为因素、机器因素跟环境因素，有三大因素在影响。
对啊，
对。
所以这好像只能绕回原点，这一招才能够去做这个误差的那个处理耶。因为如果我们比如说从 A 点走到 B 点，然后每次走的不一样，你也没办法，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B 点在哪里的话，那这样就是不能知道结果嘛。
是啊，是啊，所以一开始学测量，当然是要简单的重复测量，了解自己误差产生的方式，然后去把它尽量避免掉，这样。
那感觉从一开始练习的人，就是先走小圈，然后要越走越多嘛。
从都市开始测量，都市这么准，
对
不，啊，对？对，
都至少是
Google Map 上都有答案，
啊，真的耶。
对啊，
哦，对，哦，有答案可以去印证，
对对对对，因为我在跟学员讲啊，然后我就说图给你们，因为我们图会给卫星影像，那学员就说天哪，我要选多大张的纸，我说有 Google Map， 你点了你就知道你的长宽要选多少。
对耶，因为现在 Google 上面都有测量的功能嘛，
对对对对，
所以你回去抓一抓就知道啊，我这段偏了多少。对，在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个蛮好练习的方式。对，但
是，就
是
偷吃步的方法，
对啦，因为实际上到了户外野外之后，就没有这些东西让你对了。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在野外的话，你拿到卫星影像是一大堆树，你根本都不知道你走到哪里，所以就会有用一些角度，什么三角测量法，找出自己正确位置什么之类的。
哦，这真的是很多妹妹可干欸。
对，很好玩啦，我觉得很好玩。
真的。而且好像这样下去是不是方向感真的变好，刚刚你讲的吗？
我个人是因为我念了这个科系，所以我方向感超好。
但是这中间其实蛮难的，就因为他们在画的时候，其实那个方向一直在转动，这样感觉很容易就搞混了。
对啊，对啊，对啊，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在画这件事情有四大技巧，简单的叫路线图这件事情有四大技巧，第一个是关于距离，第二个关于角度，距离两个技巧，就是一个叫做距离固定，一个叫做距离不固定，
什么意思？
距离固定就是假设我每一步50公分，我走10步，就是500公分，就是5公尺，所以我每走如果我一格1公分代表几公尺，像说我画1公分是25公尺，那我可能要走多少步以后是刚好画完1公分，然后我就走，然后走100步，那我就100步画1公分。
哦，就打一个点的意思，就是说，
对，
画一个距离，说我现在走到这里，然后笔记就是我们的
每一次都画1公分这样子，
方格子上面就把它记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假设我走了100步，刚好25公尺。 然后25公尺刚好要画1公分、嗯、所以我就每走100步画1公分，
这样感觉比较不会忘记耶、欸，要不然算一算就算，
但这样比较慢，这样比较慢，
对，这样会变慢，对，但是这样很保险的感觉，
对。然后另外一个，这叫做距离固定，距离不固定就是我方向不改变，我就一直狂走，嗯，我可能走个400-500步，嗯，然后这个路头到尽，这条路到尽头要转弯了。嗯、我再画到那个纸上面、哦、
我再稍微乘乘一下我的比例，然后去换算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哦嗯、这感觉比较效率，嗯 嗯, 嗯，
但因为误差都会累积，所以两种累积的 方向不一样，
对耶，因为你除了越多、嗯、感觉你到时候再平，就是再把那个误差给平回来的时候，你可以除比较多段、嗯、然后比较少
段，你要这样说也是，但是因为你重新计算 嗯, 嗯，所以理论上会误差会比一次走500步少、啊、嗯，我是这样觉得啦，
感觉上是这样，
对对对对，嗯、就心情平复，然后从零开始走，你就调整好又开始重新走、哦、然后你500步可能就是如果控制的很好，其实500步是蛮准的啦。
哦，我觉得这可能要跟经验有关，感觉是经验越多的时候、嗯、它可以用我们后面那个距离不固定 的, 對對對、嗯、的方法就比较好、嗯、用的比较好，对，就是随着经验累积啦，对，那
要试走才知道你适合哪一种、
啊對啊、
因为我早年都是因为我不喜欢带尺跟带量角器，嗯嗯，所以我都是用距离固定，
哦，就一段一段这样
子，对对对对 对, 對、嗯、我就不用带尺然后乘法、
啊、因为照格子上面的那个距离去，
对啊，没错，
但对啊，但是这样就是慢一点点的，对，
这样就慢一点点、嗯、那我个人觉得我当年画的蛮准的，哦，但我现在比较偷懒我就一口气走500步那种、
哦，欸，那你刚刚有讲到角度也有两种方法吗？
对，角度有两种方法、哦、一种是要用量角器，一种不用量角器、啊、其实一种是直转，一种是直不转、啊啊、不用量角器我们叫做直不转、哦啊、直就是它的上面永远跟罗盘的正北是平行的、嗯、就是直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就会把罗盘放在纸的正上方，然后让两个纸背，就是你纸的正上方你画个小箭头、嗯、然后你罗盘的正背就是像是红色或黑色、嗯、看你是哪一种的，然后永远都是贴在一起的、
嗯、所以你在旋，其实我们其实在某个定点要开始旋转的时候、嗯、就是看那个纸背怎么 去做，所以
没有，你的纸就放着，你要悬空哦，然后你人转到你下一个方向，
对啊，你啊继续是往前画、嗯、所以我就不需要量角器，
我就不用量角器 啊，我就是继续往前画就对、
哦、这是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方
法，啊，你刚刚说你比较懒得带量角器就可以用这招，
对对
对, 对,
对，我个人是一个非常懒带尺跟量角器的人，我都是用这种方法画、哦
哦、啊，如果、嗯用量角器的话就是、欸、要算我即将要转多少，就
把那个弧画出来，对对对，没错，就像说我现在到四大大门口、啊、我要那个左转去丁州路、嗯、对不对，你就左转了45度，
哦，就看着那个丁州路，然后去用纸去用那个量角去对就
对
了，
对 对, 對，你用罗盘看啊，你转过去你就知道你的罗盘，罗盘的指针不动，但你下面罗盘的数字会动嘛、哦、但它会相反、啊、它就是向西转45度、
哦、所以
但其实你是向它会向东转45度，但其实是向西转，就是左转、左转是向西转，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那个我们就拿量角器来辅助这个功能就对了，
对，
哦、啊，学生比较喜欢哪一种？
我都推荐他们纸不转，但他们通通都选纸转、哦、就是带量角器的那个、然后我都要在后面捡量角器，因为大家走一走一走啊，助教，我的量角器掉了啊，我老师，我量角器不见了，这样、
哦、好好笑，
没错，因为量其实你带越多器具东西掉得越快、嗯、
对、啊、
我个人觉得啦、嗯、除非你有办法我们以前会在我们因为它是放一个、嗯、像说那种 A4 夹板，就是 A4 size 的板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夹子夹纸的，然后我们就在上面挂塑胶袋，你就把所有东西都挂在上面、嗯、
对对对，
然后带着走，这样，对、哦、
就把它东西绑在一起的概念，
对对对对，
就跟钥匙串一圈的概念是一样、
啊、没错没错没错，对，笔也绑在上面不然会掉，这样、
欸、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嗯、就是其实因为他画一画必须要记录，嗯，所以他才会这样忘记嘛，因为他前一步是做量测，但是下一步就说哎，我现在画那个旁边有什么景物了、嗯、所以他就忘记了，
对对对 对, 對，其实很难耶、欸、真的很难，因为你
要
算步数，你要量角度，然后你要记量测
的
东西，你如果没有认真做你就会一直、嗯、因为我第一次做我一直看到学生啊，然后又回去算啊，超大声，然后就回头开始走了，就表示他忘记他刚算到哪里了、哦、
对啊，要多工处理呢，
对，所以我通常啊，因为我后来现在都是像说500步画一次的、嗯、其实我是会在旁边画政治号啦，我会在每一段路上就已经先标好、哦、
用了各种方式以防自己有一些忘记或失误的地方，
没错没错没错、
哦嗯、这个是、欸、其实真的要认真讲哦，嗯， 还蛮难的
他需要一点技巧但是出玩真的是蛮好玩的，因为他比所有坐在教室里面听三个小时，我们这课都是介绍半个小时，然后做两个半小时这样子，你会花两个半小时很认真在投入操作实验上，这样很有趣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般听众朋友可能好难想象平常自己会用得到，但我觉得其实你就把它想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到了户外嘛，我们现在有 Google Map， 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是要找找看，这边这栋是什么，那边那栋是什么，其实是类似的原理，
就超
就是把这个方位全部给
我，每次那个停车场地下室一上来，然后我就看不懂导航现在到哪里去了，就要先找一下方向方位。
对啊，但是如果你的辨识这个地图跟这个看这个景物
方位的话，
方位
很快的话，
对对对 对, 对，越快的话你就越快找到路了。
对
哦，这其实这比较贴近生活上的用途，但是其实这个那这样子感觉地科或地质系的人应该训练久了这个能力都还会不错，
应该会
找路都应该
会。对对对，因为其实刚讲那个角度两种方法，就是你的 Google Map 有没有按下导航，
对，
它其实也是两种不同表现方法。
那像其实因为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开车久还是这个概念，其实有时候对啊，我们按跟不按我们都会自己脑袋转换。
会啊会啊，
对啊
会，
其实这久了真的会慢
慢
习
惯
的方法。
对，
这蛮有趣的对，这个大概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这个，就是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像如果大家骑车开车用导航就会用到这种概念了。
我早年因为导航其实是近应该是近十年来
才
比较，
对，就比较多人用，
对，因为网络发达嘛，以前我至少我念书的时候是没有网络可以在路上就有的，所以我们就是看纸本地图，所以方向就要抓得非常
准。以前买那个什么 Garmin 或什么都很贵，一开始很贵。
对啊，真的
就要用纸本地图，
没错，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想买那个什么清明上河图，有没有超详细的地图，
对，
然后回来
画，对，那个很厚，然后有时候我们把印很局部再出来用，
对对，
不然很难带，
而且要拼接超大张，然后自己在那边画。
对，要如果骑摩托车就很难了，
很痛苦哎，
对啊，
对，
就很难带。那现在其实拜科技所赐，我们可以有导航，其实是很现代的，
很方便，真的，
很方便的。
而且我已经渐，我其实是做地图出身的，我已经有点看不太懂纸本地图，我就被老师们 笑说：“天哪，你之前不是做那个认路超强，然后看地图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
啊、
就是不用测量，我就可以知道我们点在哪里。”
对，
我现在不行，我现在都要开 Google 导航确定一下。
我其实更早退化，因为我比你还早退化，都不能讲这个。对，有时候因为其实现在的就算这个很方便，但是其实 GPS 常常受到天气或什么建筑物那种一些的影响。对，因为我们之前出去就有发生过啊，就是我以为走这条，结果走到隔壁条去了。
对啊，
对啊，可是如果你有一点 sense 的人就会一开始就发现，这景物都不一样啊，对，就这样对起来怪怪的，对，该右边该有路怎么没有路了，对啊，这样好像真的还是要有一些，
真的受天候影响，然后有时候 Apple 的比较准，有时候 Google 的比较准，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基本技巧的话，你其实遇到这种特别的状况的时候，你也比较能够应付啦。
而且像说去离岛去马祖，Google Map 完全不能用这是真的，因为它的地图、就是、它的路都在海上、因为它整个漂移了、
我知道、因为网路比较慢或不稳，
不是，就是它的底图跟它的路线图是分开来的、
啊、
所以完全对不到、
哦、
是真的、
就算 GPS 再准也没有用，因为它的基准就不一样了，
就是你看到你的点都是在、路上，但是没有路的，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走、这样，所以你就要记得这样。
真的、我上次去金门也是这样、
对啊，有些地方太离岛的地方它其实没有校准、所以它
就
是道真正的道路跟下面的底图是完全分开、而且开超远的、
这边我阿叔再跟那个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其实绝对应该不是他们做太烂、其实是因为刚阿婷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离岛离台湾比本岛比较远的地方、那因为我们什么画地图会有什么，大家如果听到一些名词什么二度分带六度分带、因为它就会做一些去平均或者是
处理，因为地球是曲面的，
对对对，是曲面的，然后我们
硬把它画成平面，
硬把它画成平面的时候，我们只能把一些地方画得很准、台湾本岛地方大部分都很准，
对
对，但是你越到越远，
越远的地方，
离岛的地方就会开始不准，
没错没错，
对，那也不是那个谁的错，这个是没办法的，
因为我们是以那个台湾正中心为基准点，
对对对对，
往二度分带就是左边一度、右边一度嘛，
对啊，
所以离开这个那个
越远的
120到125度的角度，你到119、像马祖在119，金门在119，其实它
就
对误差就差超大，
对啊，對，那除非就是你以那边为中心再画一个，
所以军用才有六度分带 啊、
嗯、因为它就是要在六度里面都很准。
对啊、哦嗯、但六度其实算法就是你它变成不是线性的，
对对 对、
它就有一点点每一个地方都要调整过这样。
对啊，就是它会扭曲的地方是一些比较在处理过的地方、啊、
对对
对。 好，这个就不跟大家细讲，只是跟大家讲说哎、欸，会有这种情况其实蛮正常
的
不是你手机坏掉
去马祖的时候这手机可能废了没什么两样、
啊、
导航根本都没有用，所以就要记得很清楚这样子、嗯、
对，我去金门一直走错路也是这原因对，好啦，那这个呢我觉得就真的给大家一些冷知识，但是有一些些实用的地方啦。嗯嗯，对，那再讲细一点，其实大家一直在听我们讲路线地址图，大家有可能会觉得说跟我们平常使用的地址图欸、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好像是不是就把很多路线地址图拼起来就是了，
就是地址图、哦、地址图里面其实看不到哦，看不到路吗？
其实会有路，但是我们就是地质学家是怎么走路线去调查，他不会特别画上去、哦、
是是是，
因为大家都把它叠起来了嘛、嗯、
对对对
对、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走的路是道路啊，道路就会画出来、嗯啊、如果是太小到产业道路或者是一些步道，那地球上不一定会呈现的、嗯、那就不会看到、嗯、对，或者是、欸、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要去那个砍树啊，不是砍树，就是劈那种这种
草很高
的地方、就是、对，
我们都是到深山里面去做，因为毕竟整个台湾有三分之二是高山、嗯、所以你一定要到山高山里面去做测量，那都是没有路的，都是人硬走出来的、嗯、
我刚刚讲砍树有点过头啊，就是砍一些比较杂草的地方，你必须要
砍草啦，
对，
砍草 人走的地方，
对对对，因为太大棵树动不了没关系，但是你至少矮矮的那些小小的那个
草小植物，我们就会把它
稍微
变更矮一点
矮一点点，但你可以好走过去、嗯、然后走得出来的那种概念嘛、嗯、对，那其实台湾要做这地址图也是蛮难的嘛，我们高山很多
，其实台湾地质图还没有全部公布啦、嗯、中央山脉那一带还是没有做完，
因为很难做、啊、
很难做，现在都是就是绕等于是沿海一圈是最精准的，越到高山就比较没有那么精准、嗯、
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嘛，你还是要带一些基本的测量工具，然后你又要爬山、嗯、然后爬山又有爬山的技术跟一些你的时间不能太久，
真的，
对，而且你要气候的一些问题，嗯嗯，天气的问题啦，对啊，不要当画一画地址图出现山难就不好了对啊，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做这些工作也是蛮辛苦的、欸、对啊，而且搞不好画一画会有些新发现嘛，
有可能哦，新物种发现嘛，
新物种，我们应该是新的地层
有可能
对啊，这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
嗯，真的，
对，但是其实它是很重要很扎实的，
但传统地址现在越来越少，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
嗯、对啊，嗯，对，如果有对于这个画这个有兴趣的，画这种地址图或者是怎么讲空间概念有兴趣的，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我之前有访问过那个中央研究院，嗯，那李建成老师，嗯，我每次听他讲我都觉得好神奇，嗯，因为他就说哎、欸、我这样，比如说他常常出野外嘛，嗯，对，他就去构造地址的，然后他就是要去量很多地方，然后他就说哎、欸、我走了一个礼拜，走了这一段这一个区域都走了差不多了、嗯、我脑袋就自动建构出一个这边以前发生什么事，我说哇这太神奇了吧，
真的老师们都这样，我出野外的时候我画完之后觉得很累，
老师说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我
没
有
看
法
真的每天晚上就说哦你把这条路线画完你有什么看法，会想完蛋这边有什么故事，我现在一时都没有什么 idea， 我现在只觉得很累很想睡觉，
对啊，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基本的说、哦、把这些、哦、不同的地层分出来就很了不起了、嗯、
地层其实因为我们还会做分歧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对对对，可是他们不止分歧还可以做出什么演化啦、嗯、或者是提出各种模型、嗯、那真的是很厉害、嗯、对啊，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李建老师有跟我讲说他就是喜欢这种解密的感觉，对啊，然后那时候会有这个访问是之前那个言之有物的文章，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看了之后阿叔再跟大家分享，嗯，对，因为那时候才访问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做这些地质学的人他本身就是有一些这种数，就是大家就觉得好像地质是一个很背的东西嘛，不用到数学或什么的，嗯，但其实
空间概念很用到数学，
对，实务工作者就是几何学跟数学的问题啊，嗯，对啊，
构造超多的，
对啊，可是因为我们国高中啊都是叫你背什么眼泪啊、嗯、或者是外引力作用、嗯、就不会想到这件事情、嗯嗯、但实际上真的在操作的人都是要用到这些的、
嗯、 物理啊数学化学都用到，
对，都会用到呢，对，所以是很蛮有趣的，
它是应用科学啊，
对啊，就是今天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对于地壳的一些看法。好了，今天其实聊了蛮多的，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讲那个主题，就是 open house 这件事情，还是要再提醒大家，就是
5月4号
、今年的5月4号，然后是 open house
免费参观，欢迎大家来。
对
啊，因为我们遇到台北科学日，要讲我们那天没有开放停车，因为我们是整个校园都是活动会场，
地点就在那个师大分部，就是公馆跟万隆站中间的师大分部。
我们每次都说我们是台大斜对面。
对对对对，但是斜蛮远的。对，大家上网 Google 一下师大分部在哪边。对，那走进去台北科学日应该会在那个进去的那个大道，
主要的大道，
主要大道上面就会摆很多
摊
位。那理学院就是在走到比较后半段 的左手边。
对，最大洞那一栋，对，
大洞的那个，对，然后里面有点像迷宫，大家不要迷路啦。
好，我们闯关活动就是要考大家大地游戏
啊，真的吗？哇，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师大分部的理学院好好走一圈。
对对对，我们就是都在四楼啊，Open House 在四楼啦，因为地科系是在四楼，地科展是在图书馆，
隔壁的一个图书馆，
对，图书馆的地下室。
哦，那大家就好好找一下路啊。对，其实。现场都会有一些指标牌啦，
对对对，而且我们还去台北科学日抢了两个摊位做宣传
啊，那你可以去台北科学日找找这些师大地科的同学吗？
哦，同学，
同学们，对啊，好，对啊，也
那边都会有小礼物，
对对对，然后如果不知道路就问他们，他们都很亲切的，
对，
就会跟你们解说啦，或者是说哪个地方在哪里这样子，对。而且他们方向感也都很好，我们刚刚解释过了吧？对，绝对会讲得很正确了。对，好了，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之后后续有更新都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好，那我们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